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遇阿难，又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汝您知乎？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禅思一心，竭其智力，于百千万劫悉共推算，计其寿命长远之数，不能穷尽知其限极。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亦复如是，非算术譬喻所能知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寿命无量第十一啊，标显阿弥陀佛的寿命长远。那么我们来看啊经文。佛遇阿难，又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汝您知乎？啊，这是用一句反问的这种语气来调动阿难啊，意思就显示这个佛的寿命之长远不是你所知道的啊，汝您知乎啊。那么命，寿命呢，命是我们这个色身能够啊这个连词叫命，这一期的相续就叫寿啊。前面讲到光明无量啊，光明是智慧之相，那么寿命呢是三昧禅定之德，所以就把这个阿弥陀佛这两个果上的德性啊，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展示出来，表明由果推因呢，是阿弥陀佛因地啊，止观相运，定慧相应，成就菩萨万恨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佛的果地上，切证到自信的极定啊。所以用这个反问的口气啊，无量寿佛的寿命之长久是难以用数字来称量啊。那么下面就是啊，用比喻的方式来讲这个寿命长久啊。一般谈寿命有三身的寿命：法身寿、报身寿和应化身寿。那么法身寿是以如如体、如如理为本的啊，叫无始无终。报身寿呢是以如如智为体性，叫有始无终啊。那么应化身的寿命呢是以众生得度的因缘机感为体，所以就叫有始有终啊。那么就 法身受和报身受这个层面来说，佛佛道同啊。那么这里提出的无量寿主要是从应化身的层面去展开的，是由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因地当中发了寿命无量愿，所以就跟其他诸佛相比别名无量寿啊。那有的诸佛在其他世间示现成佛，他的寿命长短就各有不一了，或者多少劫，或者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八十岁80年，甚至还有示现一日一夜的啊。那么这都是应化身的寿命各有不一。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应化身他是别名无量寿啊。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禅师一心，结其智力于百千万劫，悉共推算及其寿命长远之数，不能穷尽，知其现境啊。这是用一种假设的方式来较量这种佛的寿命到底有多长，是阐明佛的寿命不是二乘的行人啊所能知道的。所以这个假设，实际上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但是用很难成立的这个前提表明他的人数之多啊，智慧之广，时间之长，去一起计算都没办法计算得清楚，它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就一种特别强调的语言加深印象啊。十方世界无量众生，这十方就微尘数世界啊，无量无边的世界，所有众生它不仅是人道的众生，所有六道的众生，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体那就更多了啊。所以它的世界很多啊，众生的种类很多，哎，而且这些所有的种类的众生都让他得到人生啊，而得到人生还不是一般凡夫的人生，这些人生都成了阿罗汉辟支佛这样的一个神通的圣人啊，无漏的智慧，二乘无漏的智慧，使他们这些人再集中在一个地方啊，这就无量的声闻缘觉了，哎，就有无量的智慧了，然后都让他们进入禅定状态啊，一心思维，把他的神通智力都用在技术上啊，就好像电脑联网啊，集中来算一个项目，立一个主题，大家来选算。那么算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是百千万劫这样长远的时间啊，得一起计算佛的寿命，还是不能够知道啊阿弥陀佛的寿命有多长，不能穷尽，不能知其现迹。这就用假设的形式来寄喻二乘圣人不了解阿弥陀佛寿命，反过来说是表明阿弥陀佛寿命有多长，唯佛与佛方能了知啊，等觉已还的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二乘的智慧更是没有办法啊揣摩啊。那么下面啊，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亦复如是，非算数譬喻所能知也啊。这就进一步表明不仅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啊长远，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的诸往生者啊，他有天人，有声闻，有菩萨，他们这些人的寿命也跟阿弥陀佛的寿命一样啊，这前面四十八大愿的第十五愿的成就了啊，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的寿命与佛同证，表明主办圆融具德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在这个世间啊，最渴望的是寿命长，寿比南山啊。然而在这个世间你最多活不过100岁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莲池色身的业力它是分段的，福报越来越低，就寿命越来越短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按我们自身的这种业力是不可能得到无量寿的，所以一去就有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寿，也是二乘的行人用百千万劫一心智力来共同计算，都没办法算清楚寿命有多长啊！这是阿弥陀佛果地上功德的加持啊。那么亦复如是，非算术譬喻所能知也啊。算术就是那些精于数学的这些数学家啊，像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啊那些一行禅师啊，落红啊啊，在用他的这种精于算术，他也不能知道。那么寿命有多长，用比喻的方式也没办法比喻的出来啊。佛经常常用种种比喻来讲经说法啊，比就是比况，喻就是小喻，就是用我们众生所了知的事情来比况我们不了知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对很多法性的东西，在六合之外的东西都不了解，所以佛就用我们有限了解的来比况啊，托词比啊，既浅的东西来寓意深刻的东西啊，这就叫比喻。那么这个寿量有多长，也是用任何比喻没有办法来说清楚阿弥陀佛以及余慧啊，西方极乐世界诸天人民声闻菩萨寿命多长的啊。所以常常这个佛经对那种到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言说情况，都是用啊非算术譬喻所能知也啊，告诉我们这是不是凡夫所能裁量的这样的境界。好，请看下面经文。又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微低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佛欲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如大目犍连，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于阿僧祇那由他劫，乃至灭度，悉共计较，不能救了多少之数。好，这是甚众无量第十二啊，就西方极乐世界不仅寿命无量，而且这些往生者呀，圣贤天人啊，他们的数量也是无量无边啊。这就是表明阿弥陀佛这个法中诸佛之王，无量劫以来啊，跟众生广结无量的法缘，所以他西方极乐世界一成立，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往生者就如水覆海啊，人数极多啊。所以这个又声闻菩萨 其数难量不可称数啊，表明这个西方净土甚重无数，不可以用言说去称量啊。那用这个甚重无边，也就凸显着西方极乐世界国土的广大无边啊。那么这些圣众呢，还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具足六种神通、无碍的智慧啊，洞察啊，了达诸法的实相、性相因果、威神愿力、自在无碍啊，还不是一般。就好像一个国家啊，他的国民很多，但是国民素质都很低啊。有一句话，你就是一万个也是黑片地，没有作用啊。那么这些啊，西方极乐世界这眷属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人啊，神通智慧都很好啊。这是从总的来赞叹极乐世界的这种往生者的神通智慧之德啊。他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就是这些菩萨声闻们能在手掌当中能够握持一切世界啊。你看这是什么水平啊？说明这些菩萨已经达到了广狭相融啊，世事无碍的境界啊。一个手掌这么狭小的空间，能够容纳一切世界广袤的刹土，就好像维摩诘居士那个藏室能够容纳32000狮子座，一个狮子座就有42000游行那么高，32000这样的狮子座在藏室里面一丈见方的房间里面能够容纳，广狭相容啊。维摩诘经这是也在那里讲到，这些这个声闻菩萨啊，这些菩萨住在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能够断取三千大千世界从间截断出来，然后在右掌就能够抛到啊恒河沙世界之外去啊，直过去，像直铅球一样的直过去。而直过去那种这个世界的众生，他并不知道他的刹土移动了。比如这些菩萨想把地球移到这个银河系之外去，移过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啊，除非是有缘的众生能够了解，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那么那想拿回来也照样拿回来，他也不知道回来了啊。还至本处，不使这样的一个刹土众生有往来之想啊。所以这些西方极乐世界的圣闻菩萨都是住在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持一切世界。那么我们想，如果往生之后，这些往生以后娑婆世界也在他的手掌心上啊，啊，这样视频啊。那么佛遇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说不可称计，菩萨亦然啊。佛又再强调告诉阿难，就是阿弥陀佛初会，大家注意，这初会就是阿弥陀佛圆满48大愿，由法藏菩萨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阿弥陀佛之后，这是成道，他最初的法会就叫初会啊。那么一般来说，初会呀，人数不是太多的啊。我们到哪去讲经说法中，你第一次去啊，不要指望太多。如果有缘分，第二次会多一点，第三次会多一点啊。第一天往往不是太多，第二天会多一点，第三天会多一点啊。 所以这个初会是比较少的，按常理。然而阿弥陀佛的成道的最初的法会却有声闻众数不可称计，就已经是无量无边了啊。那你看阿弥陀佛因地给九法界众生广结法缘有多深广，最初成道的这个来的人都不可称计，那以后就他的中会后会乃至无量计的这样的法会，那就更会很多了啊。那么不仅是声闻了，这里菩萨亦然，就是菩萨在初会当中的人数也是无量无边不可称计啊。而且这些菩萨也是居住在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下面比喻就好像像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再来计算初会的这种声闻菩萨的数量，以大目犍连这样的神通，他在百千万亿无量无数阿僧祇那由他劫，你看首先是大目犍连这样神通的人有百千万亿无量无数这样的神通人，然后他的数量他的时间的长远是在阿僧祇那由他，阿僧祇本身就是不可数啊，那由他是亿的意思，不可数的亿劫里面，乃至他在从他开始数到他灭度的全过程都一起集中起来计算啊，阿弥陀佛初会的声闻菩萨的数量有多少，那是不能究竟了知多少之数的，很多。好，请看下面，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假使有人吸其一毛，以为百分，以一毛，以一分毛争取一提，于意云何？其所提者，于彼大海何所为多？阿难白佛，彼所提水比一大海多少之量，非巧力算数言辞譬类所能知也。佛语阿难，如木莲等于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即比初会声闻菩萨数之数者犹如一提，其数不知如大海水。再进一步的用比喻来说明这种人数之多不可称量的这个情况，这也用反问的口气啊，譬如大海深广无量啊，这个在其他的一本有的就把这个大海的数量说出来，是像宋一本说是深广八万四千由旬啊，这样的大海，如果有一个人啊，拔出身上的一根毫毛，毫毛本身就很细微的，再把这个毫毛更细微的分解为一百分啊，再用这一百分之一的这个毛，那就是现在讲就是基本粒子了，微尘了啊，这样的一个微细的这样的毛来蒸海里面的一滴啊，那么佛就问你看看是属这个毛所蒸的水多呢，还是大海的水多呢？反正啊，那显然阿难就禀白佛，那这个人用毫毛的啊，百分之一的毫毛所沾的水，比于大海这种数量的多少，那都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了，非巧的算术言辞譬的所能知也。 啊。这种巧立啊，这是中国古代他这个祭那个节气啊，都用立的形式来计算，再加上星辰啊、四季啊，这种立志啊，啊，这都是精于术数之人啊，他对这个巧立啊都很精通，不是一般凡夫做得出来的啊。那么这些人，包括精于算术的人，他所不能知道啊。既然超过算术，那么用言辞也没办法去表述，用比喻也没办法去比况所能知道的啊。这就表明一滴水和大海水相比呢啊，佛就直接告诉这个像大目犍连这样的无量无数的这样像大目犍连的这样的神通的人，然后与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这样长的时间一共来计算阿弥陀佛初会声闻人数所知的数量，那就用这个比喻来互比，就是他所知道的就像一滴水，他所不知道的数量如大海水。那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人数就太多太多了啊。后面在结尾的时候佛还进一步讲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67亿大菩萨啊，不退转菩萨往生净土，然后这个小型菩萨往生西方净土者不可称计啊，不仅娑婆世界他方刹都像光眼佛刹什么什么佛刹，哎，有多少多少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真是一个法界当中向法界开放的一个最具有人气的啊，我们讲具有人气的一个地方，就好像中国大陆搞特区，哎，大家都往深圳跑，都往海南跑，它有人气啊，体制开放啊，对外搞活，它有点这个样子啊。它也是一个特区啊，就是特别庄严的道场，所以十方世界众生只要闻到这样的有个地方，就像众流覆海呀，他都去了啊，所以它的数量就非常非常之多。哎，那么阿弥陀佛大愿是发的很广的，是法界当中所有众生都去，他都能容纳得了。如果说他那个地方有限啊，那去的人多了他容纳不了，他就要挂紫单牌了，挂大紫单牌就不大好了啊。他没有永远不挂紫单牌，来了多少就接纳多少啊。这还是初会的人数，现在已经不是初会了，时间以来那是多少多少会呀、啊。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二六十中都在说法，你说无量寿经后面会讲到多少极乐菩萨到他方世界去上求佛道，下法众生供养诸佛啊，中餐以前就回来又集中在七宝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又是一会了啊，每天都有，那这个会就很多了。我们体会这个初会都这么多，都佛都用这两重的比喻表明之多，那你想我们给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啊？哎呀，肯定是很好的地方大家都去啊，啊，就好像很好的商品大家才排大队来买啊，如果大家不好的商品谁去买啊，不好的地方谁去啊，啊，那既然这么多人都去了，那我们想想我们不能落后啊，我们也要去啊，对好的东西都趋之若鹜，就好像紧俏商品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买什么卖什么，但是看大家都排队，先排好队再说现在大家都排队我也排队，所以他都不知道买，他是一种这样的心理。哎，这种我们要有这种从众心理啊，啊，他这些去的人都是声闻菩萨去啊，他们都是有智慧的眼睛的，如果不好的地方他们怎么会去呢啊？那么声闻菩萨都去的，我们这些凡夫还能不去吗？他是体会到这个 啊，这个经文的啊其他的啊经文的弦外之音，我们要赶进去啊。好，请看下面。又其国土七宝竹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珊瑚树、玛瑙树、车居之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树、银叶、花果，或有银树、金叶、花果，或琉璃树、玻璃为叶，花果亦然，或水晶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珊瑚树、玛瑙为叶，花果亦然，或玛瑙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或车居树、众宝为叶，花果亦然。好，先看这个，这是七宝行树第十三啊，这些前面都是在彻底介绍西方净土的一宝庄严啊，下面就开始介绍一宝庄严了啊。从这些一宝庄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它不仅仅是一个景观的介绍，它是把阿弥陀佛的佛心、如来藏的德性显发出来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看这些景观，看这些一宝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还是要消归自信。这些一宝庄严是我们众生内心本具的，这种高度的审美也是我们内心本具的。那么先看七宝行树，就是他的西方极乐世界，又其国土七宝竹树周满世界啊，这是总标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行树啊，周遍整个极乐国土啊，这是净土庄严。这种七宝就是七种珍宝合成的种种宝树，这种合成呢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啊，实际上乃是无量珍宝合成。七在这里表明具象，也能表明一种圆满，表明一种出世间的功德啊。这个七呀 啊七重行树、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他都用这个七啊。那么释迦牟尼佛降诞也是走七步，为什么？六步代表六道，七步就超越六道，就是出世间的这样的无漏的功德，所以这样来理解七宝行树啊。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珊瑚树、玛瑙树、车居树啊，前面是总标，下面是具体的来描述这些七宝行树的情况。那么这些行树情况有两类，一种是纯粹的一宝合成的、一宝构成的啊，不夹杂其他的珍宝， 啊，这里就表明是一宝的树，这个树都是金黄金树啊，或者白银树，或者琉璃树。大家注意这个树啊，啊，在佛门里面常常有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华严经讲，这个菩萨所成就的不可思议的法性的树，觉性的树，是产生在我们正直的心地，是以信心为种子，以慈悲为根啊，以智慧作为它的树干，以方便作为它的枝条，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作为它的繁密的叶子，以花作为它的神通，以成就一切种子作为它的果实啊，它有时候是这样来表述。那么这个树是很神妙的，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里面也有对这种神树的崇拜啊，我们看那个《山海经》啊，《白娘子》啊，啊，它记载有种神树叫落木啊，有的就叫扶桑啊。日本的另外一个称呼叫扶桑，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国讲那种具有神性的树木啊。这具有神性的树木，它高可以高达万仞啊啊。高达百仞啊，很高。那么这些神树呢，它可以跟这个太阳，跟上天的神灵信仰有直接的联系，它可以是人间贯通天地的世界树啊。那么天人它可以上下啊，登临，通过这个世界树神树来跟这个世间产生联系，其中天梯的作用啊。还有它的神树，它也跟太阳的升落有关系啊。古代传说有十日啊，十种太阳啊，后羿射日，射掉了九个，剩了一个啊。它这个跟这个神木传说是有关系的啊。去年我到四川去参观三星堆这个遗址，他就三星堆那是古代树王的一个大概在西周时候的一个这个遗址，他就出土了三棵这样的神树，很高，青铜做的神树，有4米多高啊，展览在那里。他一看还真的，他是表达了一种宗教的一种精神在里面。他那个神树上有9个神鸟啊，他就表明是9日9个太阳，另外一个太阳值班去了，所以他剩了9个，如果那个值班回来了，再另外一个再上去啊。去年我们几个去看了一下啊，那而且青铜铸造技术非常非常啊精妙啊，那个树上还有一条赤色的蛇啊，在那里盘旋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所赋予的它的非常神圣的东西，一种宗教的精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宝树，包括后面会讲阿弥陀佛成就的菩提树，它如何展示它的神妙以及广作佛事的功德，这里面就不简单是一种景物的描述了。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也有啊，这个宝树观，就是观想到琉璃地之后啊，就开始要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它也是观作七重横竖想啊，每一棵树高有8000由旬，八 八千英里，那就是32万里了，啊，32万里。他这个宝树观，它里面所描写的更详细啊，更详细。我们可以配合着都来看一下啊。他这个讲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玛瑙树啊、珊瑚树、车菊树，这是我们用世间的七宝来比况的。我们不要理解它就是像我们这个阎浮提的黄金一样，它只是用这个名称比况。西方极乐世界这种黄金是我们一切三界的黄金是不能比拟的，它是十方插图最精妙的、最洁净的黄金啊。它的黄金可以做固态，也可以做液态，它有非常，由于它亲近到特啊非常非常亲近的地步，所以它就具有它的光，就有它的色。因为它亲近到那个程度，就能把十方插图所有的信息都含摄在这个黄金里面，就一法具足一切法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树能够你想看他方世界什么都能在树中看到，就是它亲近到那个程度，就能够含摄十方所有的信息到里面去。我们讲生物全息律呀，它一法就具有一切法，就是生物全息律啊。所以这个黄金就是一种这种七宝的颜色，包括它的质地特点，就是自信实相的一种表达啊。不是像一般的，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又有黄金又有这个那个，我们本身就很有贪心，不到西方极乐更贪了吗？嗯，这不是贪的问题啊。他成佛之后，他自心显现出来的就是自然的，就有这么华丽的东西。这是无漏心显发的无漏的树，他也不像这个世，我们世间还有一个生根发芽长大的过程。他一旦大愿完满之后，这个树是称性而出，他一出来就是八千由旬，不需要一阶一阶跟它长高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四季更迭，也没有什么春荣、春天开啊开花、夏天茂盛啊、秋天落叶凋零、冬天都没有叶子，也没有这个情况。它四季都是那样的繁茂的啊，所以它的树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啊，表明这种光明妙好清净，没有污染，这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所流现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树，它由于是一宝就放出一种光、一种颜色，还有。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啊，这就总标种种珍宝不同的排列组合的种类啊。那么或有金树银叶花果，或有银树金叶花果，或琉璃树玻璃为叶花果一人，或水晶树琉璃为叶花果一人，或珊瑚树玛瑙为叶花果一人，或玛瑙树琉璃一叶花果一人啊。这段是描述是两种珍宝合成的啊。那么或者有一种黄金树，它的啊树根树干是黄金的，然后那个叶子啊是白银的，那么它的花是黄金的，哎，它的果是它的花是白银的，它的果是黄金的，这是或有金树啊，或有银树，银树它的银根银枝啊，树根树枝是银的，然后它的叶子是黄金的，它的花是白银的，它的果是黄金的啊。就是或琉璃树啊，玻璃为叶花果人，那么琉璃树它的树根树枝是琉璃的，它的叶子是玻璃的 啊，这个玻璃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水晶啊，但又不是等同于水晶啊。玻璃它也有紫色、白色、红色、碧色四色的差别啊，非常晶莹透明啊，是珍宝当中上乘的珍宝啊。所以这个玻璃啊，大家注意这些排列组合啊，它不是简单排列的。你看这些七宝的颜色光，有的用颜色来看，有暖色调，有冷色调，它一定是相互交杂啊。它是银叶，就必须黄金的花，再就白银的果啊。种种花叶，花这个树上的叶子也有它的树脉啊，叶子脉，叶子脉呢，它也这个树叶也是种种珍宝合成的，也能放种种不同的跟这个宝相应的光和色啊。那么光和色，它如果是琉璃色，它就放出金色的光啊，琉璃它的颜色就比较清淡一点，就放出暖色的光。玻璃色中啊，就放出红色的光。玻璃光比较素淡一点，它也放红色的光跟它平衡啊。玛瑙色中，玛瑙色比较暖一点，然后放出砗磲光，砗磲光又比较素淡一点啊。那么砗磲色中又放出绿的珍珠光，它这些都把它一些重宝的光和色交互辉映，交互穿插，它就符合那种啊暖冷一阴一阳未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上的整齐的排列啊。那么这些花、这些叶、这些果也相互的以一宝或者二宝或者七宝转向合成，或砗磲树众宝为叶，花果亦然。这是表明是三种珍宝乃至六种珍宝合成的啊。砗磲树它或者以琉璃树为叶，以玛瑙树为花，以黄金树为以黄金为果啊，这些啊，做种种排列不同。对这个或一宝合成，或二宝合成，或三宝合成，或四宝合成，或五宝合成，或六宝合成，其实什么在汉武两仪他都把它描述出来啊。这里就非常简略的把它概述了一下啊。汉武两仪它是忠实的去按照原文去翻译了，但如果没有耐心真是看不下去，这个一大堆啊，那个白银为根什么什么很几大页，但那个是由于我们现在心很粗糙，所以看得觉得很乏味。如果心很清净，随着那个文字能够随文入观，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呢啊。哎，你黄金啊，黄金为本，白银为金，琉璃为枝，水晶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花，砗磲为石。你能够把这些都能够观得清楚，哎，黄金为根本，黄金有黄的黄光黄色，白银有白色白光，琉璃又有它的这个为枝，又有它的光，这交互参回回转，它显发我们自信的实相就很有作用。但我们不能去观想清楚，只是在文字概念就觉得枯燥乏味啊。那这里正好就把它给用概略的想啊，概略下呢，下面还是就举出一点啊，这个七宝或有宝树啊，就刚才讲的，它就七宝是怎么回事，或者有一种宝树，它的紫金为本，紫磨真金呢为它的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紫就是紫颜色，磨就是没有垢染，这是黄金当中最好的，叫 紫磨真经啊，古人说黄金里面有紫磨金，就好像人中有圣人一样啊，就是那黄金有发出那种紫色的光焰，黄金里面最好的。哎，用这最好的黄金做这个本，本就是根。这里举出这个有七个部位，这棵树啊，一个是它的树根，一个是它的树干，长出树干，一个是它的树枝，就叫棵啊，树枝。树枝里面又有这个小小枝，就是叫条，树条啊。然后再就是它的实，就是它的果实，再加上它的花和叶，也是七个部分，叫根茎枝条花叶果啊。那如果是有七种珍宝，同时在这个七个部分不同的排列组合，那就有七七四十九重了啊，它可以做不同的排列组合啊。所以这里举出或有宝树，黄金紫磨真经设为根本，然后你看它的白银就为树干，你看一个暖的一个冷颜色，它的琉璃就为它的树枝，这是比较暖一点的颜色，然后水晶就为它的树条，它又平衡了啊。珊瑚为它的叶子啊，珊瑚颜色又浓一点，那么为它的叶子。玛瑙就为它的树上的花啊，然后车菊就为它的树上的果实啊，这是一种排列组合。那么下面再有啊，或有宝树，白银为本，琉璃为晶，水晶为质，珊瑚为条，玛瑙为晶，车菊为条，紫金为饰。或有宝树，琉璃，它这个这里面就详细的把这种不同的排列组合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啊，这个大家去啊去认真看一下啊。那么这个不同的排列组合，在那个观经讲，这个宝树还有七重宝网啊，这种七重宝网它都有珠，有种种的微妙的模拟宝珠来缀成这个宝，然后一重一重的覆盖在这个树上啊，叫一一树上有七重网。那么每一个网和网之间呢，它也不是空洞的，它却有500亿个微妙的像莲花那样的宫殿啊。那么宫殿里面也不是空荡荡的，宫殿里面还有竹天童子法尔自然的在宫殿里面啊。那么每个童子呢，他的璎珞也是很多的能胜之宝啊，模拟宝珠来装饰啊。然后这个童子的模拟光还能够辐射到外面百游旬啊，就好像百亿日月都没有它这样的光亮。哎，你看这个宝树就很奇妙，它里面还有医报，里面还有正报呢，还有童子呢，竹天童子，哎，一正不二呀，啊，一正不二。然后它的这个枝条叶花果，它也是具有生命力的啊，是把无量光的妙用是推到极致啊。它的比如它的叶子树叶有数千种颜色，就好像美妙的天然的绘画啊。那么这个树上的花啊，树上的花呀，它就像火轮呐，旋转的火轮，不是简单的我们一朵花长在那里静态的，它那个花是旋转的动态的啊，就完整在树叶之间。那这个果汁 不是长出来的，而是由于这个花像火轮呢、啊，就是光明在旋转的时候，自然从光里面涌生出来的果子，从光里面涌出的那个果。那么这个果呢，就像这个刀地天王的宝瓶。宝瓶，这个刀地有这刀地天王宝瓶，就是叫如意瓶的。那里面可以你想想什么，它那个宝瓶就能出什么。啊，大智论里面讲一个人就天天拜那个刀地天王，希望自己得一些资生用具啊，来孝顺他的母亲呢、啊。结果拜得很虔诚，真的刀地天王给了他一个宝瓶。宝瓶以后他就哎呀，资生用具什么都有了，房子也盖得很好了。他有点洋洋得意，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有了，然后就手舞足蹈，就在宝瓶上跳舞了。这一跳舞就把这个宝瓶给他碎了，碎了以后又成了穷光蛋了。啊，这个龙树菩萨用这个比喻是表明，一个比丘一个修行人能够持戒，就想得到这个宝瓶。如果你破了这个戒，这个宝瓶就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比喻。啊，现在这个啊，那第四瓶，这个瓶里面也放出很至深的光明啊，这个光明呢又能化成床幡、宝盖啊，那么就在这个宝盖里面，就像屏幕，它就能够引现他方世界的景物，在这个宝盖里面啊。那你看看这个宝树助佛寺的功能有多神妙啊！这段有很长一段啊，为了简略起见，大家就可以多以这个去观想一下它的七种珍宝不同的排列组合，在它的根、茎、枝、叶、花、果这七重当中啊，这样的来表达。这都是从阿弥陀佛无漏的心里面流现出来的啊，起就顿然而起啊，这个不是由小长到大的次第啊。好，请看下面。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花花相顺，时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十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好，这是对这个七重行树总结性的赞叹。首先是赞叹它的排列整齐，你看这里包含着很高的审美的法则在里面啊。这个宝树，这个虽然很多，周边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很多了，但是它一行一行非常整齐，不杂乱，你怎么看它都是一条线的，怎么看都是一条线的。啊，行行相直。那么金金相望，这里面你看这个树干和树干之间呢，它不仅整齐，它有时候每个系统里面的这个子系统之间，可能你是你，我是我，它没有一种联系。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受和受之间，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凝聚，一种配合啊，一种多样化统一在里面。你这个黄金树的树干和白银树的树干，它是相望的啊，相望就好像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照顾的，相互凝聚的，不是排斥的，就是它有种向心力啊，啊，这就叫相望。然后呢，你黄金的树干的光和白银的树根的光，它是互相辉映的，互相砸在一起的啊，渗透在一起的啊。那么在这个，由于它的树干本身就很洁净嘛，所以这个黄金的树干里面又能够印出白银的树干的信息，白银的信息又能印出黄金的信息，像琉璃玛瑙砗磲亦复如是，那你看它的相望啊。他就把这种佛心当中跟法界众生跟无情的一切这种同体感呢，在这里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相望，不是你是你我是我各走各的，他配合起来相望啊，枝枝相准啊，他不仅一棵树上的枝枝相准，而是这棵树跟另外一个树，跟乃至无量的这个宝刹土的很边缘的这个树，都是枝枝相准的啊。刚才讲金金相望也是这个，不仅这棵相邻的树是相望，而且这棵树跟很边缘的树它也是相望的啊。那么树和树之间彼此的这个树枝是均等的相准呢，它没有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下一点啊，枝枝相准啊，叶叶相向啊，这个叶子和叶子之间它有正面有反面，然后是相向的对称的，你正面叶子的正面和正面叶子的正面是这样的对称的，就好像向日葵永远的是朝向太阳旋转一样的，它是这样的啊，不背不逆。你说我们自信里面有生宝，生宝讲和合清净，他就把这种和合表达出来啊。如果你的叶子朝那个方向，我的叶子朝那个方向，它就不和合，不和合就不是生了，它是在叶子里面都把这个清净和合表达出来，也把这种相互的随喜相互的关顾把它表达出来。你说这仅仅是一个景物吗？它完全是一个佛心的表达呀啊。那么花花相顺啊，这个树的花跟那个树上的花它是相顺的随顺啊，恒顺呢、啊、恒顺众生呢、啊、如果不是恒顺它就是悖逆。做人也是这样，做人要把顺体现出来，你如果啊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你这个人非要倒霉不可，你不顺吗？在这个团体当中你不受欢迎吗啊。所以为什么普贤十大愿王要把恒顺众生提出来啊，你能够顺众生你就破了我执，你在众生里面找到了一种同体感啊。那么这种恒顺的特点表现在医报上，它花和花之间都是相顺的， 都是父为主办的，都是主办园农的啊。你看花花相生，时时相当啊，就是这个果实和果实之间，第一这个果实长得是恰到好处，在那个位置上，是在花，花是那个光明涌现，花本身就像旋转的光明，光明里面衬托出了一个果实啊，这个光明也就代表说一个菩萨六度万恨为因花嘛，因地之花啊，他有六度万恨的这样功德，就会显示他的自信的光明，这是自信的光明显发，以果子的形式表现，就是一切种子啊。所以这个实事相当不是勉强长出来的，是由他的根茎枝叶花作为他的基础，法尔自然的长出来了啊。而且这个果到了佛果地步，佛佛道同，所以它表现的这个果子和那个果子都是同样的，没有哪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哪个长得畸形一点，哪个这个都没有这个情况啊，时时相当啊。你看这样的一个啊，对七重行数，最后用这几句话，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枝相整，叶叶相向，华华相顺，时时相当，这表达啊，我本人每次看到这个地方，我都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高的审美法则在里面，是阿弥陀佛那种平等心啊，大智慧心，大善根心的一种相状上的表达啊。他这个审美，最高的审美的法则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建筑，我们的绘画，包括书法，书法有时候你看，有时候这个啊，你练练书法，再看看这些很有书法的原理啊，你这个书法行一行之间你要相直啊，啊，笔画笔画要相互照应呢，啊，啊，要相顺呢，啊，然后总体的谋篇布局，啊，它要符合一些相准相望的特点呢，啊，就是我们这种非常最高的准则，如果把它具体化在我们的很多文学艺术建筑绘画方面，值得我们去创造性的去运用啊。但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有心人呢 啊建设一个，设计一个布局啊。我们现在东林大佛正在搞设计，能不能也把这种法则能够哪怕用一个少分，它都能够打动人心啊。因为外境呢，依报的境界跟我们的心是同构对应的，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嘛，全体的境就是我们心的表达啊。我们生存的环境杂乱无章，说明我们的心杂乱无章。如果你心很清净很有秩序，你就不会容忍这样的杂乱无章，你就会改造它。就好像在你的房间，这个桌椅板凳随便摆，这个桌上的书随便扔，你看得不舒服，你就会把它整理起来啊。这是由你的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种生态的这种价值观、审美观，然后使我们这个国土更为庄严，这是每一个人都负有一份责任的啊。这是总结这个宝树的树列整体。然后呢，它这个树还容色光耀，不可胜似啊。这是赞叹这个树这个光明赫异啊，无以伦比 你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迁移，所以它所有的宝树没有衰变落叶凋零的情况，它永恒的都有这样的光明茂盛之象啊。我们看到树木的繁茂啊，就会充满着生命力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无有衰变的法性土，所以它的宝树也是法性的体现啊，荣实光耀，代表着我们自信的光明智慧啊，无与伦比，不可胜似，就是世间所有的景观跟它相比，那都是黯然失色啊。清风十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啊。这是赞叹这个宝树还能发出美妙的音声啊。这个清风在观经讲是八种清风啊，这个清净之风是无漏的功德显发出来的，那个风是从哪出来的？是从光明里面出来的啊。观经讲有一个大的摩尼宝珠放出了这样的自身的光明，光明放出风啊，所以风和光是体性是一样的，光是弥漫性的动态的，风也是动态的弥漫的啊。那么所以就叫智慧波云风，离开一切执着的啊。那么这些风呢，它就十发，十发就是二六十中啊，应时而发。因什么而发呢？因为这个宝树里面有树叶，有宝网当中的摩尼珠，有各种灵毒，所以这个清风一吹过来就能够发出声音啊。这个应时而发呢，应时就是应那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风就自然吹宝树的吹出声音啊。那么也就是应往生者的念头，他想听他就会听到这个清风吹宝树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微妙宫商自然相合啊，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音声物理现象了，它符合着音乐当中啊最妙的韵律啊。这宫商是指宫商角徵羽啊，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音律啊，再加上两个变音叫七音啊，七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音乐啊，能够升起来是由我们心升起来的啊，人心一动它自然就产生了音声，叫感悟而动，故形以音声啊。所以这个音声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状态的啊。有些古代的音乐家他的耳根非常利，像诗旷这样的，他为了使自己的耳根利啊，都把自己眼睛熏瞎了，熏瞎之后他的耳根就比，因为你生命的能量一在这个几个窗口分散，他就产生不了作用，他眼睛瞎了以后，他的能量原来表现在眼睛当中的功能就集中到耳根来了。所以这个诗旷他就能够听一个国家的音乐声音，就能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啊，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命运寿命福德性格特点啊。他为什么能够用音声能够推测到，就是音声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的外显啊。那么宫商角徵羽，这是配合五行呢、啊、 金木水土火来配合的啊。这种古代音乐的这种体系是非常有系统的，也非常符合道理的啊。宫它是代表土，土音，土音呢它就很琢磨啊。我们上次听那个夏令营听那个听演奏的那个，它就有一种是土做的那种乐器啊，太拙，拙的东西往往它就有包容性嘛，它就为君，往往是为君，颜色为黄，在中央配于中央啊。那么商音呢，它是代表金啊，金木水土火的金，金身，它是赤浊为臣啊，君臣它为臣，颜色为白，就配在西方啊。爵它是代表木身啊，它就为民啊，青颜色就配于东方啊。雉音是代表火啊，颜色是红的，配于南方。雨呢是代表水身啊，颜色是黑的啊，水是黑的，配于北方啊，北方。所以这个宫商角徵羽，所谓的玉振金身呢，它这个配合也是要一阴一阳为之道啊。当你这个土生的乐器，一定要配合那种高昂一点的，或者竹啊，或者金啊，来配合它啊。这种五行、五方、五色，包括五个季节，这里面都是很有学问的啊。古代的音乐啊，就好像我们讲五方佛，五种颜色，我们的比丘穿的颜色也有几种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啊，所以这个叫宫商角徵羽。这里讲宫商，就举出前面两种，实际上包含着角徵羽这个几种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种宫商，也就用我们世间的音乐韵律来表达，但是它的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宫商是远远用我们这个世间的音乐韵律所没有办法去表述的啊。后面会谈到西方极乐世界音乐之美，也是啊第六天呢啊，他化自在天的音乐都不能比拟百千万亿分之一的啊。所以它是微，那样的微细，那样的妙不可言的韵律啊，自然相和啊。这个和啊啊，它就是配合的啊，非常的啊，这个微妙，相和就相应啊。这个同类相应呢啊，异质相成啊。周易里面他讲相和，比如有一只鹤在山的另外一面在唱的时候，那么它的鹤之子在山的另一面，它就会鹤之相和。那么用这个来起心的话，孔子就表达做人也要注意了，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出一个善念，千里之外就会应和，有善的这种感应。如果你在房间里面出一恶念，千里之外也会有恶的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所以一个君子，你在一个你的言行呢，这言语是行之枢纽啊，他马上就会 有相合的东西过来啊，这个相合就是感应的意思啊，音声相合，你唱什么就什么来合啊，这是法尔自然的东西啊，就好像我们的念头里面，如果我们打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啊，然后我们无量劫以来阿赖耶识的不好的这个种子，不好的念头就随着你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念头它都起来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但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念头，哎，好的念头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所以为什么做人首先强调你交什么朋友很重要，你交这个好朋友啊，就好像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哎，他都能够把我们自信多生多劫的东西通过这种相合相应给他过来。你交了一个很讲道心的，很持戒的，很念佛的这样的朋友道友，哎，你也会跟他一样。如果你交一个啊这个啊吃喝玩乐啊这样的朋友，什么都敢干的，那你也就跟他一样啊。那么这是世间的交朋友啊，碰到什么老师，乃至于我们每天的念头是什么，它都有相合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举心动念不能不慎。那么音声它也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音声如果是清净微妙和雅的音声，你能够唱出来，他那个我们自信的清净和雅的德性就能够相合出来，相应出来啊。你对这个音声富有的他超越的意象，我们超越的功德就会出来。你对这个音声富有的世间的东西，它就世间的东西出来。西方极乐世界这种音声符合着审美的这种韵律，它能够把人心当中的实相的功德把它显发出来啊。这个法照大师，中国净土宗第四代祖师，说他在这个波州三昧念佛的时候，就得念佛三昧啊，就感得阿弥陀佛跟他授一个念佛的方法，叫五会念佛。那种五会念佛一唱，他就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微妙工商和雅的音声可以相合。这一相合的就是持土的音声，直接可以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种音声这一法能够把实相显发出来，那么这个音声就没有空间的间隔，它就娑婆此土跟极乐彼土它就可以穿透过去啊。就这种音声就能够降伏烦恼，就能够破无明，就能开佛性，就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微妙工商这种音声呢 啊是不得不去要仔细去思维去考究的，把我们这个念佛的音声啊体现出实相的这种德性啊，使我们这种宗教的情怀这个通过相应感应把它显发出来，这些也都是法尔自然的现象啊。这样呢我们就对这个七重行数从三个方面来赞叹它啊。首先是描述它单纯的一宝或者二宝或者三宝或者七宝啊，不同的排列组合的合成，然后赞叹它第一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啊，数列整齐啊，然后第二是这种树木光明无比，第三是树木产生着微妙的音声，这种微妙音声是由般若智慧的风所激发出来的，所以他就把实相的这种德性用一种工商觉知语的韵律表达出来，也就把我们的实相的功德啊给他启发出来，所以听到这个音声自然的就能够去，为什么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呢？哎，这个音声就把自信的觉正境就彰显出来了，自然彰显出来它自然就回归到自信嘛，啊，消归自信，原来这种音声体现的觉正境，我自信本具，它就自然，也就是法尔自然的使一切往生者听到这样的微妙的音声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僧自信啊，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世界升不起来啊，啊，五欲六尘让我们都升起轮回的心呢，而西方极乐世界它不一样啊，这个世界的音声都很浊乱呢，都很有诱惑啊，都是染的东西，所以我们听这个音声，这种污染的心都会出来，特别是所谓新潮音乐会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听这些啊微妙啊工商自然相和的啊阿弥陀佛实相心流现出的音声啊，这就宝树里面都能够流露出这样的音乐。好，南无阿弥陀佛。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